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93点啊，台股昨天跌了53点，跌0.27%，现在呢上涨95点啊。美股道琼昨天小涨0.12%， S&P 500呢小涨0.11%， NASDAQ 呢小跌0.12%，费城半导体呢上涨0.11%。所以美股昨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涨跌了，差不多。欧股三大指数也都是非常小啊，都上涨，像英国、法国、德国，不过都涨非常非常小哈，什么0.01啊、0.08% 啊这种哈。天气到底怎样啊？气象署说今天29号了，3月29号，今天清年节，3/29清年节，清晨封面快速通过，大部分雨是在东半部外海，北部地区只有零星降雨哈，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天气稳定了啊，气温现在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啊，各地白天偏温暖。北部东半部高温26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低温20到23度，所以低温22到23，高温中南部可以28到30、哦、北部东半部26度、哦、还好、啊、算是舒适了、哦、礼拜一礼拜今天礼拜五嘛、哦、礼拜后天礼拜天礼拜一有封面接近，有对流云系的发展、哦、那会有雷雨包哦、所以呢周末春雨封面就要南下接近台湾，那各国有不同的模式、哦、反正、哦、就是说开始啊要热了、哦、而且呢春雨要来了、哦、台股现在涨86点、哦、纽约拜登在那边募款、哦、美国总统拜登跟前任总统奥巴马还有克林顿在纽约一起出席一场破纪录的募款造势大会。拜登团队说这场活动将为民主党的竞选经费募集超过2500万美元。哇，2500万多少钱啊？2500万，超8亿的台币、哦、8亿台币一场募款的这个活动啊、哦。美国总统拜登28号晚上出席纽约市无线电厂 Radio City 音乐厅的募款造势大会，在 Radio City， 我到纽约去的是曾经也在那边看过表演哈。两位民主党人气前总统克林顿跟奥巴马，这民主党之前两个总统而且都还是蛮受欢迎的，会给拜登竞选活动增加大笔的资金。拜登希望以怀旧的气氛拉抬他的竞选活动，因为怀旧、哦、第一个他年纪比较大可以怀旧，第二个呢因为怀旧所以把克林顿奥巴马都请来了啊。最近几个礼拜拜登加强募款行动，在财务上领先共和党的川普、哦、这不简单哈、啊。他一般都认为共和党比较有钱嘛，民主党比较没钱嘛，诶，人家的募款募的还不错啊。BBC 引述拜登团队的说法说呢，这场活动将募集超过2500万美元，是有史以来单次政治活动募款最多的一次。拜登希望借此扩大跟川普之间日益加大的资金差距。民调显示美国总统大选选情处于白热化的阶段，预计有5000人会参加这场民主党的募款活动，也有大批民众透过网络观看。活动门票价格在225美元到50万美元之间，出资10万美元，10万美元可以跟拜登、奥巴马跟克林顿合影，掌镜拍摄者将是知名摄影师莱伯维兹、哦、就是说这个美国都是钱啦、哦、Money Talks 一切都是钱啦、哦、这个参加这样的活动、哦、Radio City 那个地方蛮大的、哦、所以呢他们说有那个一般平常是开放表演给他看的哦。我记得我在那边看过什么表演，什么胡桃钳组曲啊，或者什么类似这种、啊、表演，比较 popular 的，不是那么深的啊，比较大众化的表演。那5000人啊，比较远的高的就225块美金嘛，就是我支持你，225块美金多少台币啊？7000块，差不多7000块台币哈、啊。那另外最贵就50万美元哦、啊，那一定就是很接近。 总统了，候选人啊，他现在是总统，还不是候选，也是候选人哈。那10万美元就可以跟他们合影，而且知名的摄影师来拍，保证拍出来好看啊，类似这样啊。所以你看这个外国这个选举哈，我就算支持你哈，还要给你钱啊，给你拍个照还要付钱10万美金啊。台股现在上涨93点哈，小米汽车上市，全球电动车市场再添生力军。小米昨天晚上发表宣布 SU7 纯电动汽车正式上市。什么叫纯电动汽车？就是它就纯电动嘛。现在有的是油电混合啦，哦，日本有些厂牌的油电混合卖的不错，它就是纯电动，成为全球首家自行研发制造智慧汽车手机大厂。董事长雷军说呢，小米 SU7 亏钱卖，售价人民币 21.59 万新台币96万起跳，比市场预期的便宜，比美国龙头特斯拉，美国电动车龙头 Model 3在大陆的人民币 24.59 万差不多新台币110万，售价还要便宜人民币3万，大概 13.4 万不过如果我买一个车，就是用电动车，为什么讲尤其电动车它的设备很简单，万一有哪个坏了就很麻烦了。那说只便宜3万人民币新台币13万，我就会特别去买那个便宜的，便宜很多也许我会了，就把它带当成一个代步工具。我说没有，现在看起来没有差那么多了，就24万跟21万人民币的差别，那因此呢我就去选21万。当另外大陆现在有些爱用国货了，觉得是我们的。不过问题是 Tesla 也在上海厂啊，在大陆制造啊，你知道不是国货，他都是在那边制造啊，所以为什么马斯克最近对大陆特别好，他也知道啊，他真的赚钱是靠大陆这个上海这个厂啊，产量非常大，而且他说呢效率非常好，比美国工厂效率还好啊。当然你自己想想看，大陆人做事他的认真程度我看是要比美国工人可能强，而且美国市场美国工厂用的工人也不是美国人了，有哪几个美国人在那边工作呢很多都是外籍人士。小米董事长雷军曾多次表示，小米造车是他最后一次创业，很期待 SU7 得到大家的认可。雷军称 SU7 标准版90以上的规格击败了特斯拉的 Model 3，公开校正意味浓厚，小米上市27分钟订单突破5万辆，如果以每辆人民币5000元来算，小米已经收到人民币2.5亿元，大概新台币11亿元的定金。我刚刚就讲说，如果只是因为差3万我觉得吸引力不够那就是你其他的也要好，我就是我比你又好又便宜，我只是比你便宜，我没有比你好，但我比你便宜，那是对电动车的买主来讲是不够的。Model 3是特斯拉蛮畅销的车款，说它的标准版的90以上的规格击败，什么意思？就是它都比它好嘛，高级一点。那高级一点是效能比它好，但是能不能持久，稳定度够不够那另外一回事情。另外还有可以号召就爱用国货了，我就讲说对老公来讲，对大陆人来讲，很多事情那个国家认同一搬出来，其他就只好俯首称臣了。台股现在上涨84点，南非80坠还45死，哎呀，45个人就死了。南非让巴士从桥上坠入深谷，引起大火，车上46人，有45人都死，只有一个8岁的女童幸存，但是她身受重伤。CNN 报道，这辆巴士要到南非林坡坡省，但在途中从悬崖坠落，造成严重死伤，唯一幸存的一名8岁女童重伤，已经被送往医院，希望她能够康复这不简单，这如果活了是大难不死。南非广播公司报道，巴士的乘客是从邻国波扎纳首都准备前往南非北部摩利亚教堂参加复活节礼拜的朝圣者，巴士坠落后起火，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乘客的国籍与身份也有待确认。我最近接到朋友传来的这个恭喜这个 Easter 复活节的讯息了这是参加教堂的活动就应该是受到祝福的，怎么还都掉到海里去这不掉到海，掉到深谷里去 高山深谷一区。南非交通部在声明中初步了解，驾驶失去控制车的能力，撞上桥梁护栏，导致车辆翻落桥面下50公尺处，50公尺等于是到将近，我看15、16、17层楼高，一层楼大概3公尺嘛，然后呢掉下去，因为在岩就是山谷里，所以岩石被撞到起火，部分遗体被烧到，面目全非。南非交通部长说要他们要把协助把遗体运回波扎纳。BBC 报道，南非的盗案记录非常差，南非总统好几次敦促民众尽大的最大努力让复活节安全。这个复活节啊，然后搞得是不安全了，实在是，唉。好，那么加密货币之王涉嫌诈欺80亿美元被判刑25年。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叫做 FTX 创办人兼执行长班克曼佛里特窃取客户80亿美元，涉嫌欺骗客户跟投资者，被法官判处25年徒刑。他说他会继续上诉哈，25年，当这个一辈子就差不多了哈。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在2022年崩垮，就是前年了。警方说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之一。去年11月，陪审团认定班克曼犯下2项电汇诈欺、4项共谋诈欺跟1项洗钱罪，7项，宣布他25年的监禁，说他毫无悔意，目无法纪，而且持续说谎。哦，哇，这各种罪名都给你。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58点哈。这个加密货币，其实这个比特币什么今天涨很多哈，跌的时候跌蛮惨的哈，那时候跌到哇，真的跌到很惨的哈。那就看你守得住守不住了啊。那守得住有几个条件嘛，第一个就是你的自己的资本够啊，我就守住嘛，我就只是那只是一个账面上的多这个高低嘛，我不卖反正就这么多。你我现在一个。当时3万美金，现在7万美金，我还是一个嘛，我没有卖就这个钱嘛，那就是你守得住。第二个就是你别人会不会来抢来挤兑啊什么，那就很麻烦了你有没有借钱你借钱也很麻烦你借钱到时候你还不出来就麻烦了那他到底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2022当时这个情况不好嘛那他曾经一度呢，这个 Bankman 佛里特一度把 FTX 推升为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的龙头，你知道？他只有32岁，坦承 FTX 的客户饱受折磨，他也向前同事道歉，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有罪，表示要提出上诉。就是说，金融本来就有赚有赔啊，你们搞投资我相信我赔了来骂我，对不对？那赚了呢，会分我吗？这个月中旬，联邦检察官曾经表示，应该对班克曼佛里特判处40到50年徒刑。检方呈给法官的良心辩论中说，他至今拒绝认错，近几年的生活充满了贪婪、傲慢、野心跟自愿其说，一再用他人的钱来冒险跟赌博。检方请求没收他110亿美元的资产，他有110亿美元呢，还是蛮多的嘛。反正就是呢。显然的那个时候就去盗用客户的诈欺的，被人家说他是诈欺。纽约6月要开征塞车费，美国纽约大都会就是 New York Metropolitan 交通局投票通过了纽约市交通塞车车费的计划，纽约成了全美第一个征收塞车费的城市。有些其他国家有了，根据这个计划，新加坡好像就是不能到市区去去就要给一笔钱，还蛮不小的。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白天驾驶小客车进入 Manhattan 第60街以南地区需要支付15美元的塞车费。这纽约吧。小卡车跟大卡车需要分别支付24美元跟36美元的塞车费。就一般车小客车15美元，小卡车24美元，大卡车36美元。此外像租车跟这个网络轿车分别征收 1.25 美元跟 2.5 美元的刹车费。不过这个费用可能会有乘客承担， 此外针对一些低收入人群跟特殊团体会有优惠，不过一些人表示根本负担不起，我没钱啊。虽然有政府优惠，我没钱，就是没钱啊。我那没钱就不要去那个曼哈顿这些地方，不行，我非去不可啊！我的工作或等等啊，送货非到那地方去。纽约市酝酿征收费呢很久了。据 CNN 报道呢，曼哈顿下城区是美国交通堵塞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天有超过90万辆车出入，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1公里，而且呢看起来有更慢的趋势啊。据调查，纽约人平均每年在交通堵塞中浪费了117个小时啊。纽约大都会交通局说，征收塞车费之后，预计拥挤程度会减少 17%， 而且每年还能创造收益10到15亿，这笔经费可以用于改建日渐陈旧的大众捷运系统啊。就是说它不是只是减车流量，还增加收入嘛，就这样啊。所以好吧，你们都要来都要来就收钱。全世界每天浪费超过10亿人份的食物，7亿8人却受饥饿之苦，这真的很吊诡。那边是大家浪费食物，常常吃不完了就丢了那假如自己家人我出去有时候还打个包，那如果说很多人在那边聚餐，除非很容易包了否则你怎么包呢？剩菜就没什么好包了，通常是套餐给你的比如说给今天有八道菜，我吃到第三第四道菜就饱了，剩下之后就打包了，这是我自己这一份可以假如说是用传统那种板凳，你就比较麻烦嘛是美国也不是美国，联合国因为今天几号啊？今天29，3月29，青年节刚讲过，3月30就明天叫做国际废弃物日。对不起，国际少了一个字，少了个关键字，国际零废弃物日。明天哦，国际零废弃物日。联合国的 UPEN 环境署呢就说呢，每天超过食物总量超过10亿人份，但是呢有7亿8300万在遭受饥饿的三苦三分之一的人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吃得吃不饱的意思啦那环境规划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 UNEP 规划的2024食物浪费指数报告说，2022年人类共生产 10.5 亿吨的食物浪费那相当于每人平均132公斤，占消费者可获得食物所有食物的 20%2022年有 60% 发生在家庭，食品服务业占 28%， 零售业占 18%， 就是 18% 了你就知道到底是谁浪费我们自己 60% 发生在家里面你去看看垃圾桶里面嘛就知道了食物浪费不只是富裕国家的问题，气温较高的国家好像呢产生更多浪费，说可能是这些国家消费更多含有大量不可食用部分的新鲜产品，或缺乏完整的低温运送系统，就冷链了没有。根据数据显示，食物损失跟浪费产生了全球 8% 到 10% 的温室气体排放，几乎是航空业的5倍。据估计，粮食损失跟浪费造成了1兆美元的全球经济损失所以换句话说，粮食浪费的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东南亚诈骗人口贩运年人口贩运年收入96兆，什么钱呢？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表示呢，说造成疫情人口贩卖跟电信诈骗活动多到爆炸。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上涨61点了。刚讲东南亚诈骗人口贩运收入96兆，不是我们讲的一般的诈骗，就是人口的贩运那这是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说的了因为呢疫情期间人口贩运跟电信诈骗活动呢多到爆炸，从组织犯罪圈从东南亚扩大成一个全球犯罪网，一年收入上看3兆美元，96兆台币。一开始只是东南亚的区域犯罪威胁，现在已经演变成一场全球人口贩运的危机，有几百万人受害者，这么多人在这些新型诈骗中心工作的人通常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他们受到合法工作机会吸引而来，最后违反意愿从事诈骗。 他表示尽管组织犯罪团体收入 40% 到 70% 来自贩毒，但违法事业越来越多元化，包括贩卖人口啦、武器啦、智慧财产、赃物啦、赃车等等都有、哦、反正就是一个犯罪集团，什么片都有、哦、然后这些人呢开始呢本来想找个好工作，最后呢就沦为跟人家一起，可能也是被威胁的沦为诈骗犯、哦、好，台股现在上涨60点哈、哦，这《中时报》《联合报》头版头都说了，这个中毒的死者验出米酵菌酸，他们大概有抽血了，可能是不是要解剖了等等，去看到底怎么死的了。但是呢，虽然验出米酵菌酸，就他们原来猜测说有这么快这么快肝肾受破坏，到底什么毒会造成这样，说哎，看起来米酵菌酸有机会，而且呢你要比对标准样品，彰化基督教医院刚好有这个样品，他怎么会有很奇怪，他现在其他人都没有哦，而且很贵啊！啊，一瓶一瓶0.5毫克，要价38,000元呐、啊，哦，算是贵的、哦、而且他那个能够来做比对吧？就你读书要比对哦，他跟他长一样啊、哦，等等啊、哦。那这当你说他倒霉也算倒霉，代班厨师到案啊、哦，原来不是他是厨师，那些代班好了，原来的厨师看起来逃过一劫，代班厨师啊、哦，现在被。也被移送啊，老板了哈，厨师了，店长了哈，三个都被移送哈。那这种米酵酸菌啊，看起来很快啊，非常快就发作啊。那这个我一直在想，这个代班的胡姓主厨呢，只有25岁，这么年轻。检方也传他了解食物，就做怎么做这个菜了。什么时候放什么，什么放什么，什么时候放什么啊、哦？等等等等啊、哦！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不新鲜啊、哦？有没有在地上啊、哦？怎么样啊、哦？检查这些东西了啊、哦！唉，反正哈、哦，就是说呢，是解剖啊、哦，解剖啊、哦，抽血验出这个米酵菌酸。目前通报有18个人不舒服啊、哦，5个人还在跟死神搏斗。你看这多厉害啊、哦！那他们现在是叫做。涉嫌过失致死了啊、哦！涉嫌过失致死啊、哦！那现在当然就大家这边，你推我，我推你嘛。中央每次发生这种事就推给地方啊、哦，台北市这反应太慢啊，等等一堆哈。哎、哦，就说以前还没有这样啊、哦，中央地方在本来基本都是一条线嘛，都是政府了，虽然有不同的党哦，但是现在泾渭分明哦，敌我分明哦。那当然是不是一直表示这次就是米酵菌酸，不敢讲，因为搞科学的东西、哦、你不能说因为一个样本就说它就是了、哦、你必须要有别的通通抽好几个做完了，而且最好是盲测、哦、做完以后呢发觉嗯，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哦、那就大概比较能够断定，只要是只有他有别人都没有，这也蛮奇怪的、哦、而且大家都在吃那个什么龟啊条啦，什么、哦、果条，那这样每个人应该都有问题啊，那好像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问题哦，所以这中间大家为什么原来才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哦，专门给特定某几个人吃了 毒的东西，不知道哦。现在说因为你已经查出了这个米酵菌酸，所以就认为他杀的可能性下毒可能性比较少了，一直这样，但是是不是一定能够排除，所以不敢讲哈，现在还是要多检查几个哈。好，那么而且他的这个保险哈，在去年10月就到期了，就是食品责任险。那现在3月底，所以他们说已经过期5个月了，你知道？啊，保险，我们常常都有保险嘛。你在银行贷款，你的房子也要保险了，哦，否则万一出事了以后，那银行债权怎么保障啊？等等哈。对啊，很多险，汽车也要险啦、啊，都有险啊、哦。你要注意那个日期啊，不要过了啊。那、哦、理论上讲，保险公司会通知你啦、啊。理论上、哦、因为他要赚钱嘛，而且你到期了。但是呢，你自己要注意，万一保险公司疏忽呢？哦，像这种，他为什么有保？但是5个月之前没有保了，不知道。是说还哪有那么倒霉啊、哦？我们怎么会出事？保险费还那么贵？啊、哦，生意又不好做，少算了，这一种。第二种做了，哦，那不过这个显然没做了啊、哦。 没错才会有五个月嘛，啊，否则的话呢就只是 最多只是保险的金额啦等等这些问题哈，啊。那现在问题怎么办啊，那这些受特别死亡的人谁来赔他，怎么赔啊，是这个问题。那除了这个龟阿条啊，米孝俊算，另外是红渠。红渠这个案子啊也是很麻烦啊。那日本 NHK 报道他们呢疑似服用小林制药红渠保健食品，又新增两个人死亡。到现在为止有四个人死亡。哦，那国内传出来有民众疑似吃到这个原料制造的大益生剂红渠胶囊，出现急性肾衰竭，需要洗肾。该产品已经预防性的下架，哦，预防性的下架哈，哦。小林制药这个还不算是太小的公司啊，哦，有两人肾病过世，哦，肾脏病过世哈，哦，那好像都是影响到肾啊，哦，都影响到肾。那一个54岁男性服用两个月以后回诊抽血，胆固醇有降，肾功能低下，被医生说像是80多岁老人的肾的肾啊，三次人就开始吃啊，然后呢三月去年被诊断急性肾衰竭，出现腹泻、食欲不振、胃寒怕冷啊，开始洗肾，现在每周要洗三天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那么这食品安全最近大家很关心哈，米孝俊算，这在以前没听都没听过哈，米孝俊算啊，大家就担心说，从现在开始会不会台湾这个问题就比较多了？如果他们是因为这个死的话，或者是发病的话，那不可能是第一次嘛？还是台湾的环境适合了？台湾环境这么湿啊，那什么？食物里面容易出现米孝菌酸，我看到朋友准备的肠粉、河粉、米线都是米啦，湿米粉、湿冬粉、酒泡的木耳、酒泡的银耳、凉皮、发酵玉米团啊，哦，四大类食物容易受到影响。变质淀粉类食物，像糯米啦、小米啦、高粱米啦、马铃薯粉，变质的新鲜银耳，完全或不完全发酵的玉米、椰子制品啊，哦，这些都有机会，反正要注意了哈。那刚才我讲到小林日本这个小林公司 NHK 报道说，疑似有日本服用他的这个红曲保健食品呢，哦，死了四个人啊，哦，死了四个人。那台湾因为有人输入他的原料哦，所以就引起大家的瞩目了哈，哦。那为什么大家会吃红曲哈，哦？因为说啊，哦，说因为红曲其实像红糟，就我们传统食品红糟有没有？福州人很多事情好像都要喜欢用，很多食品用红糟，所以那个可以降胆固醇。很多人有胆固醇不想吃药，哦，那个一般胆固醇就吃 statin 嘛，哦，但是 statin 他就先告诉你，你吃要先观察，哦，你肝肾有没有受到影响，哦，然后呢肌肉会不会痛，哦，等等，会有肌肉溶解等等，哦，然后开始吃下去就要检查身体，哦，好不容易这个，降下来了哈，哦。那如果说，哦，这个据我了解吃斯他定降胆固醇是有效的，哦，是会降，可是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不是很适合，那因为有些人不想吃药嘛，他就我就那种食补的话，哦，干嘛一定要药来改变呢，哦，就去吃红橘的东西，哦。那我也讲说台湾很多所谓那种一夜式的广告，哦，就是那个日本啊常常很多，因为我们卫福部是很严的，比如吃什么东西你含量不能超过多少的，它有一个限量，你的健康营养食品健康食品都有个量，哦，那日本就经常哇超量，哦，他因为可能日本法规跟台湾不一样啊，然后就做在网络上做广告，我们也不抓，哦，就变成这样子，哦，那特别红曲呢闹得沸沸扬扬现在，哦，那为什么我们不选择红曲相关产品，为什么不选择红曲，哦，就是当时我们在想说，哎，我们要找到最好的这个健康食品，要不要用红曲？红曲大家都知道啊，哦，不用，哦，因为主要当时我们想要找的好的心血管保健品，最常见就是红曲纳豆，哦，大家常见的。但是呢，营养师朋友就跟我提醒要小心红曲这个成分，因为红曲里面的主要成分叫做 monacholine K MONACOLNK 啊，这个成分跟降胆固醇药呢基转相似，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吃降胆固醇要吃红曲，它里面基转相似。作用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是透过抑制肝脏的生成脂肪来达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好，抑制肝脏生成脂肪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营养师认为这违背了自然的生理机制，因为自然生理机制你身体自己有功能就好，干嘛要抑制迫使器官停止正常功能。好，所以营养师当时跟我讲说能不用不要用了，而且呢好的脂肪跟坏的脂肪都停止生产都被抑制了。所以你刚看说哎，是啊，的确胆固醇有降啊，但是可能也带来风险，因为好的胆固醇也跟着降。当然我们看那个总胆是好胆坏胆都加在一起。但是心血管长期保养是重要的啊，因为很多人就心血管猝死啊什么中风啊等等。所以营养师跟专家当时就说应该选择以还原型的 Q10 跟虾红素成分进行取代。这两种成分的效果是疏通血管阻塞物，增加血管弹性，抗氧化跟抵抗自由基方面比红曲影响更全面，甚至 Q10 还可以提供强大的心脏动力，让使用者不容易感到疲劳。那所以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仔细了解为什么不要用红曲，红曲营养师认为问题比较大了，而应该用 Q10 虾红素。那我们时间也不多，你可以打电话02-2500-5566 02-2500-5566中广服务专线，他们会告诉你为什么的。好，那么是因为看到红曲，而且最近大家引起很大的注目，而且我看到很多文都在讨论，所以我们特别把当时为什么不采用红曲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那么考大学他们现在有好几种方法，有的是什么这个他们那个叫什么对于那种比较弱势的一种争取的方式，另外一种是申请，正式申请，还有考试分发。但我看现在大概就是这三种啊，这三种哈。那现在呢，申请的其实申请的最多了，申请的占所有的今年申请啊，我看占去年我看这数字啊，今年申请的人每年申请的都是大概就是80%几都靠申请进来的哦。那很多考生觉得我考一次就好了，哎，不想再考了。申请就算了等等那否则的话你还要再准备七月再考那我当然讲这是说今年台大，因为台大有时候有些科系还没人报名了或是报了名不去念那昨天台大注册组长李鸿生宣布说台大社工参加人多了奇怪了，没有因为有社工人员受到这样影响孩子死了被虐待死了就不来了，没有反而很多增加了他们的爱心，我觉得增加他们的正义感反而比去年多那台大报名人数最多的科系叫做生物机电工程学系，740个人报名但是他们录取都不多了第二个是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所以那为什么这两个系这么多人这两个系为什么特别来讲，就是我的母系，我在台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这个名字，那时候叫做农业工程系，后来农业工程系有两个组，机械组跟水利组，机械组就改成农业机械工程学系，水利组改成农业水利工程学系，那后来再改名，农业机械工程学系 改名叫生物产业机电工程学系，然后农业水利改名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所以呢今年居然有这么多人要去念奇怪，他又不是今年才改名，他原来就这个名字但是考生的心理也是很难讲，有时候可能还看去年的情况还有你到底录取的分数，你录取多少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刚刚在讲这个米酵菌酸黄曲红曲毒素红曲毒素红曲的这个产品那造成这个有人伤亡除了我刚讲的营养师的机转但是那是从营养师角度，另外我们很怕就是黄曲毒素了我特别要再强调，就是你吃任何东西，包括很多很多人告诉我们，医生告诉我们每天一把那个核果有没有，就是 nuts 哦，什么反正这种夏威夷豆啦，哦，这什么什么杏仁啦，什么哦，这种腰果啦等等，哈，是对身体好的呢。但那东西很容易，花生很容易长黄曲毒素。台湾气候潮湿，所以真的拜托你放冰箱。我一再强调哦，到现在很多人还不解，煮好的菜他把它凉了再放冰箱。我告诉你不行，热的你又放冰箱，热的就要放冰箱。当然你如果说吃完的剩菜当然不需要再去热的了，剩菜你就放冰箱嘛。那剩菜通常我们都是用公筷了，就是不要口水去沾到它细菌，如果用公筷就没问题嘛，没有细菌到里面去。那另外就是温度，只要就是说在室温，那很冷很冷天还好，就是比如夏天到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你细菌很容易繁殖的，等比急速繁殖的。哦，所以我们加热后，比如滚出来的菜啊，假如说我现在做菜，我知道吃不完，我干脆就做两份嘛，分成两盘嘛，热的炒就放冰箱，剩下我现在这边吃，对不对？那另外就可以下一顿再吃嘛。假如你要放起来的话啊、哦，那为什么说呢？因为只要在空气里面铺，空气里面就有细菌啊、霉菌啊、各种菌啊，放太久就容易被污染了。哦，所以呢，这是为什么？那很多人一直认为说要煮放凉放凉，我也不知道谁想出这一招的。因为你有冰箱，也不过是这么几年的事情嘛。以前哪有什么冰箱呢？没有，以前没有冰箱嘛。哦，就这么几，也不过是这么几十年。哦，怎么搞出一个什么一定要放凉放冰箱才不会坏，不热的会容易坏？哪有这种事情？植物会坏，就有细菌，有霉菌，有细菌，有这些东西毒素啊等等。那你温，你刚做完的高温。刚烹饪完当然最不会有这些东西嘛，越摆才越会有，所以那就放冰箱了，然后接着慢慢冷下来了，它就比较不会有细菌，道理这么简单，这是常识就可以想得出来的问题嘛。哦，那我很早就一直在讲，很多朋友也不相信，不是我们传统的不是这样，我妈妈不是这样讲，哎呀，我说别听你老奶奶的，我告诉你就相信我，这是普通常识。果然现在很多专家也是告诉大家不要等，不要等，要放就趁热放，趁细菌少的时候放。好，昨天有个在南投开民宿的业者跑到数位部去打三枪，而且是故意的去，然后呢就叫那个警卫你躲开一点，我不想伤你，砰砰砰打三枪，好像玻璃还蛮碎的，然后也不跑，等警察来抓他。这种当时都比较特别，一般人不会这样，主要就是因为政府的两岸政策嘛。就是说哎，有时候我常常想，民主政治当然我们要尊重选民的决定，但是你像民主政治就是40%的人就决定100%的人的命运啊，40%的人决定其他人的。好，照讲60%的人决定让40%的人不同意，另外你不是40%，60%是不同意你的，现在就这样。好，然后呢老百姓选出这样的政府自己受苦啊，电价马上涨了，为什么涨？你就是不用核电嘛，一定会涨的。绿电贵嘛，对不对？核电一度1块多，绿电都是5块以上，那你说那电贵不贵呢？银行利息也涨了，所以怕他说我先涨，怕涨电费会引起通膨，我先涨，就像你贷款买房子的利息要跟着增加。哦，两岸之间越来越紧张。哦，然后呢这个能源问题是错误的政策，整个你就看哦，老百姓就苦嘛。哦，你看好了，日子一定是苦的。那我没办法，那你要选他们了。我一直常常想说，你选我们，我们可以把你国家搞得比现在好很多，对不对？能力各方面都强很多。问题是民主啊，民主就是一个自说自受的政治，自己选择自己承受嘛。哦，那像这个就不承受了，就去开枪，开枪也是倒霉的自己啊，将来一定被抓去关了。你这怎么不应该开枪了？他就气不过、啊、哦，你们还盖大楼，我们都快倒闭了，就等于生气嘛。哦，假如网络，假如这个一般的民间，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这社会就不安了，你知道？那现在 TikTok 也想要把它禁掉哦，我都跟美国跑了，年轻人喜欢啊，他现在就觉得这个不行，影响他。哦，那。520马上到了，很多部长都担心自己不会继续干了、啊、哦，或是哪些人想干哦，就搞黑喊了、啊。我认为邱国正就是这样，国防部长 怎么变成儿子去招妓、哦、那就是很多人想抢这个国防部长嘛。那又一说说邱国正可能续任嘛，所以就要打掉你续任的可能性、哦、所以政治斗争有时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主要那个位置太少，做生意啊、哦、都还好了，虽然竞争，但你不是只有一家能活嘛？同样的一个东西，起码你能活个两三家了，如果太差你也不行了，哦，并没有到那个你死我活的地步了。但政治呢，经常就是搞得你死我活，因为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就这样，没有什么第二名的，选举就选一个嘛，哦，那当然多选制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但是现在呢，立委都是单选的嘛，啊、哦，很多重要的职位都单选，总统也是单选嘛。人工生殖法，现在我看这个国民党的立委陈金辉，民众党立委陈昭之、哦、他们都很热心、哦、这个东西麻烦就是一方面现在结婚太晚了，第二个呢可能又想生的时候又生不出来了、哦、所以很多年轻女子去冻卵，另外就是能不能找代理孕母了、哦、那但是也有很多宗教人士或卫道人士呢，就是把这个伦理看得很重的，觉得不行，因为他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同性恋可不可以养孩子，单身女子自己不结婚能不能养孩子，没有配偶现在是不行的，哦，那这时候就有争辩了，哦，有人就像死刑，哦，有人在 80% 赞成死刑，20% 还是反对啊，哦，他有他的理由啊，哦，那现在变成台湾很多人就跑到国外去找代理孕母，那也是很麻烦嘛，哦，所以这说应不应该让他合法化，你又问我觉得是应该合法化了，哦，那你现在问题就是你现在小孩子越来越少嘛，你要穷尽各种办法能够多一点小孩，多一点小孩，那你说就一个单亲带，哦，那不是小孩长不会扭曲吗？也有可能，哦，但是问题是你就算正常的男女结婚生孩子，离婚的也很多啊，对不对？那你说离婚对小孩好吗？哦，搞不好比那个单亲还更坏，哦，所以呢，你说一定要怎样或一定不怎么样，就很难讲嘛。你现在离婚率也很高啊，那你能不能说想要离婚的人都不能生孩子？那也没这，你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这个法律啊，哦。立法院今天要表决啊，动涨电价案。就是蓝军呢在哪使出一招了啊，就是直接到院会去表决，不要到这个委员会去了，哦，那这个很厉害，那到底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好，我们时间到了，谢谢收听，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接下来吴淡如如何指示。